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。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喧嚷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阿们。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结束了四十年旷野生活，过了约旦河，他们首先征服的地方是耶利哥城。神为约书亚和以色列子民所指示的攻陷耶利哥城的方法，并不是白天全面进攻或者夜间突袭那样的军事战略。神吩咐七位祭司手拿供养角制成的号角，走在最前面，随后是抬着盛有十戒十碑的约柜的人，在后面则是以色列的百姓和军队。神命令他们这样行，连续六天，每天绕耶利哥城一圈，到了第七天要绕城七圈。这命令在以色列百姓看来并不容易理解，以色列人也许无法明白其中的意义，然而他们仍然顺服神的话。结果当他们照着神的命令绕行了十三圈，在祭司吹号之时，他们齐声呼喊，城墙就倒塌了。以色列人于是攻入并占领了耶利哥城。接下来以色列人面临的是距离耶利哥西北方约十八公里处的爱城。约书亚派探子前往侦探，探子回来后报告说，不必让全军上去，只要两三千人即可攻取那城。当时的以色列人与面对耶利哥城时的态度截然不同，他们不再战惊谨慎，而是自信满满，甚至流露出骄傲的气息。在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面前，若因骄傲而轻敌，往往会导致大的失败。这样的情形在我们身边也并不少见。约书亚照探子的建议派出三千人上去攻打爱城，然而他们却遭遇惨败，以色列军中约有三十六人阵亡，以色列民的心都消化了，如同水一般软弱。虽然三十六人阵亡的数字在战场上看来并不多，但这次失败的关键不在于人数的损失，而在于他们的心已经先败了，在信心上他们已经溃散。 他们的心的软弱也就如同在心理上已经失败了。约书亚与以色列的长老们一同悲痛地撕裂衣服，在约柜前伏伏在地，直到晚上。约书亚向主祈问说：主啊，以色列在敌人面前败退，如今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神回答说：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他们与神所立的约，他们取了本应归给神的当灭之物，私自占为己有。神命令约书亚使以色列民分别为圣，并且警告说，若不除去那些当献给神的东西，他们将无法在敌人面前得胜。第二天早晨，约书亚按照支派、家族、宗族各家的次序招人前来，最终被选出来的是属犹大支派的亚干。约书亚对亚干说：你所做的不要隐瞒，要如实告诉我。亚干便这样回答道，约书亚书七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亚干回答约书亚说：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，200舍克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了去，如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最终亚干被处死，人们向他的尸体投掷石头，堆起一座石坟，并将那地方称为雅各谷。雅各意思是痛苦或患难。在这段故事中，让人惋惜的是，亚干在被点名之前，并没有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寻求饶恕。出埃及的以色列民，仅成年的男子就超过60万。如此众多的人中，亚干并非一开始就被指认出来的。首先被选中的是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，接着在犹大支派中选出了谢拉族，再从谢拉族中选出了撒底家族，然后在撒底的家族中顺着父子孙曾孙的次序查出来，最终落到亚干身上。当那包围圈一步步收紧，几乎要落到他身上的时候，若亚干能先承认自己的罪，真诚悔改，也许就不会迎来那样悲惨的结局。这段经文使我们深思一个人生命的重要性。一个人若行在正道上，不仅影响他自己，也深深影响他的家庭，甚至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。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使家庭焕然一新，也可以使家庭蒙羞。一个人的判断与行为可以重建一个衰败的企业，也能毁掉一个原本坚实的企业。更进一步说，一个人的价值观与行动能成为一个社会、一个国家健康稳固的根基，也能使一个国家的根基动摇衰败。当以色列人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曾发生过亚干的事件。 而在新约时代，教会诞生之初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，那就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的故事。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，许多人归向耶稣基督，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人数众多。当时有一些人因心中有余，就彼此分享财物，有人甚至卖了田地和房产，把所得的银钱放在使徒脚前，由他们分给有需要的人。巴拿巴也卖了自己的田地，把钱交给了使徒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看见这样的教会生活，心中也受了感动，于是他们也卖了自己的产业。然而当钱到手之后，他们的心却改变了。夫妻二人私自留下一部分银钱，只把其余的拿去交在使徒脚前，假装那就是全部的价款。彼得知道这件事后，对亚拿尼亚责问说：亚拿尼亚，这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也还在你手中，你可以自主支配。你怎么心里起着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而是欺哄神呐！彼得指责了他。彼得并不是责备他没有把所有的钱都捐出来，而是责备他以谎言假装自己完全奉献。后来彼得也对撒菲拉说：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？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的罪不在于没有捐出全部财产，而在于他们假装诚实，用谎言掩盖真相，并愚昧地以为自己能欺骗神。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把自己的财产拿到使徒脚前，并不是被别人强迫或出于义务，而是完全出于自愿。若有人没有这样做，也不会被指责或议论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所拥有的那块地，无论卖给谁，卖多少钱，都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事情。起初，他们也许真心想把卖地所得全部奉献在使徒脚前，但若是卖地之后忽然出现了必须使用部分钱款的情况，只要向神祷告，诚实地说出实情，只奉献一部分也是完全可以的。因为神是我们一切所有的主人，他所看重的不是我们奉献了多少，而是我们的心是否真诚地向着他。可惜的是，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却以为他们若隐瞒一些事情，神就不会知道。然而若神是那种看不见人心，察觉不到隐瞒之事，或者可以被人的谎言所欺骗的存在，那么他就不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、全知全能、无所不在的真神了。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夫妇却愚昧地以为连神也能被蒙蔽，结果他们因此丧失了生命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必须真实、诚实， 这并不是为了显得更有道德或达到更高的伦理标准，而是因为远离虚假，持守真诚，让我们的心专注向神，本就是信仰者应有的态度。今天的经文正是深刻提醒我们这一点。25节，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。本文以连接词所以开头，表示接下来的内容是前文的延续，也是前文引导所产生的结果。在过去5周我们所分享的以弗所书4章17到24节中，使徒清楚地指出了外邦人的生活与基督徒生活之间的根本差异。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随着自己的心思的虚妄而生活，因为他们的悟性昏暗，无法正确认识神，也没有想要认识神的意愿，并且他们远离了神所赐的生命，把今生当作全部的存在，因而追随世俗的价值观。他们认为，似乎认为眼前所见的就是一切，而且任凭自己放纵在罪恶与污秽之中，以满足欲望为乐，甚至以此为荣。然而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这样学习基督的，我们已经脱去那因私欲而渐渐败坏的旧人，不再随从从前的恶习，而是穿上那照着神的形象所造、具有真理的义和圣洁的新人。因此25至32节的内容可以看作是对17到24节教导的具体实践与落实，其要点如下。第25节，要弃绝谎言，说实话。第26到27节，生气却不要犯罪。第28节，不要偷窃，总要劳力做正经事。第29节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说造就人的好话。第30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第31到32节，作为前面内容的总结，要除去邪恶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那些被造是要效法神，穿上新人，并渴望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的人，首先要追求的就是弃绝虚谎，拒绝谎言。这里所说的谎言不仅仅是说谎话，而是指整个人的虚伪生活方式。我们必须弃绝谎言，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所信的神里面毫无虚假，他是真实的本体。人们有时以幽默的方式说，神有几件事是不能做或不会知道的。有人说，神不知道韩国到底有多少个教派，这是在教派纷纷分裂、宗派林立的年代流传的笑话。又有人说，对那些想要好成绩的人，神说不能给他们好成绩。 因为学习并不是靠祷告，而是要坐在书桌前踏实用功。有一次在一所神学院考试时，一位神学生因为完全没有复习，试卷上的题也不会做，于是他在答卷上写道：神知道所有的正确答案，我同意他的答案。几天后，他拿到成绩单，上面写着一句评语：神100分，你0分。然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的确有一些事情是神不能做的。希伯来书6:17-18，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此事为证，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圣经说神是不能说谎的，正因为如此，神所立的应许和誓言这两件事是绝不会改变的。神曾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，即使人们早已忘记了那约，神却没有忘记，即便经过了几百年，神仍纪念他的约。在摩西的时候带着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旧约圣经中也有许多关于弥赛亚要来的应许之言，例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她将成为苦难的仆人，她要生在伯利恒，这些都是出于那位绝不说谎必守应许的神。因为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，那位信实的神就差派了耶稣来到世上。相反，关于魔鬼，圣经却这样说，约翰福音8:44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魔鬼是说谎者，是谎言之父。因此耶稣断言，拒绝真理之言，活在谎言中的人就是魔鬼的儿女，谎言的儿女。这句话并不是对外邦人或不信的人说的，而是对那些自称认识神、相信神并以侍奉神为荣的犹太人说的。如果我们自称是基督徒，自认为穿上了效法神的新生命的人，却仍然根据自己的欲望挑选接受神的话语，不愿意按照神所许愿的样式改变自己，只关心神所赐的祝福与好处，那我们也可能成为魔鬼的儿女、谎言的儿女。因此使徒约翰这样劝勉说，约翰1:6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虚假的生活、做作的生活、形式化的生活是无法与神交通的，因为人看重的是外在可见的事物、外表，而神看的是人的内心。而且虚假属于魔鬼的领域，因此当亚拿尼亚隐瞒了地下的一部分， 把剩下的仿佛全部一样献到使徒面前的时候，使徒彼得就这样对他说，使徒行传五章三节，彼得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？亚拿尼亚不仅撒了谎，而且甚至试图欺骗圣灵，站在真实的对立面，这是因为他的心已经被撒旦左右操控了。因此，如果我们已经穿上了新人，就必须弃绝虚假，说真话，否则这就表明我们仍然没有脱去旧人。作为穿上新人的人，我们首先必须弃绝谎言的原因就是这个。格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亚当和夏娃曾居住的伊甸园是拥有最优越环境的地方，然而亚当和夏娃最终不得不离开那里，正是因为他们将蛇的谎言当作了真理。因此，当我们听到虚假的低语时，我们的生活和人生也会随之崩溃。一旦陷入各种成瘾，不仅健康和日常生活会受损，甚至可能让人生破碎到无法再重建的地步。如今是每一个人手中都拿着电脑的时代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手中都掌握着整个世界。因此网络上有各种信息，特别是关于经济、关于股票、虚假货币、房地产等信息，在互联网上不仅过多，甚至可以说是爆炸式的增长。在这些信息之中，既有正确的，也有大量虚假的信息。相信虚假信息而导致生活崩溃的人，或正在崩溃的人，在我们身边并不难找到。如果我们不脱去旧人，不穿上新人，就总会被虚假的生活所牵引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必须以我们的生命来证明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并要彰显神的主权。有一部大约30年前的电影名为《油炸绿番茄》，这是一部讲述1930年代的事件。女主人公艾弗琳因被怀疑杀害朋友的丈夫而被捕入狱，等待审判。案件发生已经5年，却未发现尸体。被害的朋友丈夫对家庭施行严重的暴力，而艾弗琳曾在众人面前说过要杀掉那个人，这成为她被怀疑的主要原因。检察官确信艾弗琳是凶手，全力推进审判。尽管艾弗琳极力辩解，甚至说出激烈的话，不是我，但没有人相信他。最后出庭作证的人是那个镇上的牧师。牧师声称自己知道艾弗琳案发当日在哪里，并说，如果是教会的事情，我都会详细记录在案。我的日记上记录着那天教会举办了复兴会，艾弗琳就在那个地方，也就是在复兴会上。 也就是说，艾弗林不可能是凶手。听到这个证词时，艾弗林大吃一惊，因为他那天根本没有参加复兴会。原来牧师出于对艾弗林清白的信任，为他撒了一个谎。然而法官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没有去核实其真实性，而是立即招来检察官和陪审团，说道，这个案子根本无法起诉，首先没有发现尸体，其次我们有一位人人信任和尊敬的牧师作证，你们所得到的根本就是一无所获。于是这起案件最终以酒驾落水意外身亡收场。虽然这是电影情节，但对于我这个牧师来说，这一幕震撼至极，因为在19世纪30年代，牧师的话在人们眼中竟然可以被100%视为真实无疑。如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韩国，牧师和基督徒的话都难以获得信任。耶稣对我们基督徒说过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应当向人们传递和展示真正的滋味，生命的滋味，永恒的滋味。我们还应当在黑暗中成为光，即使人们在黑暗中不自知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也能让他们看见真正的光，明白通向生命、真理和永恒的道路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未能正确且正当地履行这一角色，问题出在哪里呢？是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有错吗？还是我们视为生命之道、人生使用说明书的圣经有缺陷吗？如果基督徒不能成为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，不能获得社会的信任，那并不是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有错，也不是圣经有缺陷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和信仰，我们信靠耶稣基督，遵行圣经的话语，出现了问题。我们都是已经脱去旧人，弃绝随从诱惑和私欲而败坏的旧习的人，我们是按照神所造的义与真理的圣洁被造的新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理应作为基督徒拒绝虚假，讲述真实。然而如果我们明明已脱去旧人，却仍像未脱去旧人般生活，为了眼前的利益，追求欲望，而不离开虚假的生活，即便我们几十年甚至一生都去教会，我们也只能成为宗教人，而非真正有信心的人。如果我们作为宗教人生活，就永远无法达成基督长成的身量，也无法穿上新人，更不能越来越像神。让我们在所蒙的生命之位上奔跑，去抓住主所抓住的。既然穿上了新人，就应当活得像新人。若我们拒绝谎言，活出真实的生活， 我们的人生将越来越成为彰显神的形象，我们行走的道路也将成为显示神国度的指路标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时候不够真诚，又隐藏了很多，隐藏了真实的一面，隐藏了虚假和良心，也有欺骗他人的时候，为政者欺骗着国民，商人欺骗着顾客，朋友欺骗朋友，有时朋友彼此欺骗，父母和子女彼此欺骗，弟兄姊妹彼此欺骗。因为我们彼此欺骗，人们看到了欺骗的样子，错认为我们也可以欺骗神，也可以向神隐瞒，因此我们的信心不够成熟，没有长成基督的身量，只是希望向神。现在我们都脱去随从诱惑私欲朽坏的旧人，成为穿上义、真理和圣洁的新人。为了过好如此诚实的生活，求神帮助我们要弃绝谎言，说诚实话。因照我们不能脱去旧人，尽管主说了，我们却不能成为世上的盐、世上的光。求神让我们为此感到痛心，希望我们都尽心尽力活出被主得着的生活，通过我们的生活体现神的形象，通过我们的人生成为体现神国的里程碑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